圣徒合一，是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对使徒的吩咐。基督徒都会听过这个合一的教训，都知道合一的重要，但是实行起来的时候就发觉事实有些吊诡。每次要实行合一的时候，就觉得事情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不是不想合一，但是合一又好像要牺牲了很多原则，甚至乎违背他个人的信念。每当信徒之间有一些矛盾、意见不同的时候，处事手法不同，就会产生一些拗叫，合一这个议题又会拿出来讲。对于不同的意见，你都可以说算啦，尊重他的意见啦，意见都是对事情的看法啫，不同意见就尊重咯。但是对于处事手法呢，处事手法的不同就有些难处理了。如果有一件事需要处理的，那那件事摆在这里了，总要有人处理的。当第一个人处理完的时候，第二个人又走入来，按他另外一个方法再处理一次，那就不是尊重那么简单了。另外一个人就破坏了第一个的处理方法，而被迫用了第二个人的处理方法，那合一即是怎样？在这个时候你又会听到另外一些声音说，哎，大家你们合一啦，你们同心啦，大家都是在做上帝的工作啫。这些说话听起上来非常正确，但是当我们落实在事情的处理上面，那就是怎样？总之有人有不同意见，有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哎，你就不要出声，避免被人说你不合一，避免被人说你小气，那你就不出声，忍他做，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这样，就不是合一了，就是合了别人的心意了。又或者两个人对于某一件事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因此产生矛盾、拗叫，甚至乎恶言相向。这个时候任何一方都会觉得，哎，对方错，对方是坏人。在这个时候可能身边又有人跟你说，哎，他不是坏人来的，他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的。跟住就顺便劝你，哎，你们合一啦，你们一起侍奉啦，你们荣耀上帝啦。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合一就是等于一起做同一件事，那一起做同一件事就等于荣耀上帝。合一是不是等于一起做同一件事呢？勉强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是不是就会荣耀上帝呢？一般人所讲的合一，其实是不是耶稣所讲的合一呢？耶稣讲的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勉强不同的人统一他们的行为，统一他们的处事方法，是不是就能够实行到耶稣所讲的合一呢？究竟我们追求紧什么呢？我们究竟是追求紧耶稣所讲的合一呢，定是处事手法上、行政安排上的统一呢？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姊妹对于保罗的宣教活动一直都很有帮助的，尤其是有一些姊妹一开始已经帮助保罗的宣教活动的，保罗很感激他们在主里面工作上的付出。保罗很清楚他们的属灵状况，他们都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上帝的生命册上。那是不是得救的基督徒就不会有冲突的呢？就不会有拗叫的呢？我们见到其实这些冲突、这些拗叫在教会里面是很容易发生的。保罗要求腓立比教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4章1至3节， 广东话圣经第227页，227页，标题是保罗的劝告。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什么劝告呢？四章一节，兄弟啊，你们是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你们是我的喜爱，我的冠冕。亲爱的兄弟啊，你们要倚靠主，企得稳。尤阿爹士和秦都基士两位信主的姊妹，我劝你们要同心。我忠实的同工，我亦要求你帮助他们两位，因为他们 在福音的工作上和我隔离面及其他同工一起劳苦过。这些人的名已经记在上帝的生命册。好短的三节经文，一开始保罗就说，第一节，兄弟啊，你们是我所亲爱的，我想念的，你们是我的喜爱，我的冠冕。亲爱的兄弟啊，你们要倚靠主，企得稳。以前我们都学习过腓立比教会对于保罗的宣教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第一次踏足欧洲的时候，就在腓立比开始了他们宣教的活动。离开了腓立比之后，保罗继续他的旅程，腓立比教会一直都支持住他，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接济他。保罗感受到腓立比教会对他爱和对他的帮助是几咁大。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的弟兄，他们对他的称呼都是，你们是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你们是我喜爱的，我的冠冕。你们不单止是我诚心所爱的，由于腓立比教会对上帝的事工忠心的奉献，而成为保罗宣教事工上面一个很大的贡献者，也都成为保罗宣教成绩单上的一个耀眼的果子。保罗称呼他们是，你们是我在上帝面前的冠冕。保罗再一次的表示和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亲密关系。为什么他要再一次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他要指出一件腓立比教会需要解决的事，教会里面有些人事关系的冲突。保罗不想用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去作出指导，而是以一个亲密的同行者，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关系而作出关怀。有阵时我见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些事做得不是几好，我们是不是就高高在上去指责他们呢？不理他们的感受，而将我们的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呢？又或者我们和他根本都不熟络的，平时都没有关心他们的，根本就没有交往，根本我们和他是缺乏信任，缺乏友情。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贸贸然去指责人家吗？尤其是当我们去处理兄弟姊妹之间人际关系的时候，当事人可能已经经历过很多伤害，也都感受过很多委屈，一个高高在上的指责并不能够令到他们释怀。在这个时候关心他们，体谅他们的处境，再引导他们在上帝的道理上面找出路，鼓励他们按上帝的心意去行。有时体谅他们的感受，关心和鼓励的力量，对于一个受伤的灵魂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保罗是相当的体会他们的感受，用很大的爱心劝勉他们，用一种他们能够接纳的方法来到提醒他们。 保罗提醒他们，教会里面发生一件事需要正视的。教会发生什么事呢？第二节，有亚德士和秦都基士两位信主的姊妹，我劝你们要同心。有两位姊妹，他们产生矛盾，圣经所记载的资料不多，所以不清楚他们具体是为了什么事而有矛盾。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事，但是根据下面的经文，我们都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所做的并不是一个道理上的对错问题，更加不是犯罪的问题，所以很有可能是一些处事风格上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处事方法上面的偏好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推论呢？我们跳去第三节的下半部。第三节的下半部，因为他们在福音的工作上和我隔离面及其他同工一起劳苦过，这些人的名已经记载在上帝的生命册。这两位姊妹他们的名已经记载在上帝的生命册上面，即是说这两位姊妹现在的状况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既然他们现在是一个上帝接纳的人，那他们的矛盾就不会是一个信仰上的错误，也都不是一个律法上的犯罪。我们看到保罗对他的态度都是比较温柔的、关心的、循循善诱的。我们看到若果是一个违反信仰的话，保罗一般是用什么态度去对他们呢？但我们还记不记得呢？保罗曾经有一次当众敌挡彼得的，这件事就发生在安提柯，记载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至十四节。彼得有一次跟外邦人一起饮食的，那时突然间犹太有些弟兄来到，彼得就害怕，他怕什么呢？怕这些犹太的弟兄不满意彼得，彼得是一个犹太人来的嘛，他是受过割礼的嘛，他怕这些犹太人不满意他和一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一起吃。那彼得做什么？就站起身退出去。彼得就不够胆当众承认这些外邦信徒都是弟兄 的身份。这个行为就是羞辱他们了，羞辱这些外邦的信徒。保罗看到这个时候就当众责备彼得，将信仰的原则展示出来。彼得是犹太信徒的一个领袖之一，保罗都不信人情，当众指出彼得的错误，保持基督信仰的完整。但是面对腓立比的这两位姊妹，保罗没有责备他们，可以见到这两位姊妹的不和不是信仰的问题，不是信仰问题，也都不是犯罪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两位姊妹有这么大的冲突呢？这个冲突大到保罗在一封公开的书信里面劝勉他们。既然这个矛盾大到保罗要在一封公开的书信劝勉他们，即是说这个矛盾大到影响教会，这个矛盾都应该是跟教会有关。你有没有见过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有很大的冲突、很大的矛盾？这些矛盾大到影响教会，以至到教会要作出处理的呢？我们怎样看这些冲突呢？用什么原则去处理呢？我举一个例子，新约教会的初期有两位弟兄在教会里面产生剧烈的争拗，以致他们不能够一起侍奉。当时发生什么事呢？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至四十节，这件事就是讲保罗和巴拿巴分手。三十六节，过无奈 保罗对巴拿巴话：我哋可以翻去以前宣布主道嘅各村镇，睇下兄弟嘅情况。巴拿巴想带称为马可嘅约翰一齐去，但系保罗唔同意，因为马可从前喺庞菲利亚离开佢哋，唔共佢哋同来工作。佢哋两人为呢件事争执，终于分手。巴拿巴带马可坐船去居比路，保罗就选择西拉同去，蒙兄弟将他们交予主的恩典中。这件事的冲突竟然是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福音事工。第一次宣道旅程结束之后，有很多外邦人信主，保罗就想再一次的去探望他们，鼓励他们。其实这件事巴拿巴都同意的，他们冲突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巴拿巴想带马可一起去，但是保罗就反对。为什么保罗要反对带马可去呢？就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如果我们不仔细去了解他们所处 的处境，我们纯粹以一个政治正确的角度去看，就可能觉得保罗你太小气了，你太过不近人情了，马可曾经软弱啫，曾经离开他们啫，你都不可以看死他的嘛，你都不可以不给机会他的。这个讲法显得自己很伟大，站在道德高台去批评一些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去看，站在别人的立场去看，我们就看到完全不同的事。保罗的宣教旅程是经历过很多艰辛的，甚至乎要面对很多生命的危险。旅途本身当然危险，当时又没有高速公路，没有汽车，路上也可能遇到盗贼打劫，宣道的时候又有些假弟兄的诬告，犹太人的迫害。保罗也都讲过他在宣教活动的处境的，哥林多后书11:26-27，在屡次旅行中，我经历过洪水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来自犹太人和异邦人的危险，又有都市里的危险、荒野的危险、海洋上的危险和假弟兄所造成的危险。我又有工作上的劳碌困苦，经常通宵不睡，忍受饥渴，缺乏食物，没有庇护的地方，没有衫着。宣教工作是几咁劳累，几咁危险的呢？如果不是一个信仰坚定能够忍受困迫的人，他又怎能够在宣道的过程里面企立得稳呢？如果自己都企立得不稳，在宣教路上中途退出的话，连宣道的人都企立不稳，你说外邦人啊，这些新信基督的人又怎会听从这些宣教士的教导呢？所以保罗选择一个信仰坚定能够忍受迫害的人作为他的团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马可曾经在宣教的过程之中离开他们，可以看到信仰马可并不能够坚定地完成他的宣教工作。站在宣教工作的要求，保罗是必须要对宣教团队有一个高的要求。如果降低要求了，接纳一个在宣教途中可以离队的人，那这件事是很容易破坏宣教工作的稳定性。作为一个宣道旅程的带领者，他是有责任的，有责任确保这个宣教团队里面的人是一个对信仰坚定能够忍受迫害的人。保罗有这个严格要求，他有错吗？好了，我们在另一方面 另外一个角度再睇另外一个人，我哋再细心去睇下巴拿巴嘅立场，我哋又睇到另外一件事。巴拿巴唔系佢本来嘅名嚟㗎，巴拿巴系一个绰号嚟㗎，意思就系鼓励者。使徒俾呢个绰号俾巴拿巴，证明巴拿巴系一个热心助人、心地善良嘅一个鼓励者。佢亦都曾经喺保罗归主之后，其他基督徒其实对保罗仲有戒心㗎喎。咁巴拿巴走去揾保罗，带保罗去见使徒，亦都邀请保罗去安提柯一起侍奉。可以见到巴拿巴其实是带保罗去开始这个侍奉工作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是一个关心软弱的人，对失落的人跟他同行，对于有困难的人他出手帮助。今日他见到他表弟马可，一个年轻人，一个想侍奉上帝的人，他只是曾经在宣教的旅途之中中途离队啫，咁就受到拒绝啦。佢并唔系唔信耶稣，佢亦都唔系反对信仰啊，佢只系完成唔到呢个旅程啫。佢并唔系犯罪啊，亦都唔系背弃信仰啊，只系一时软弱啫。对于一个犯咗咁轻微错误嘅人，就拒绝佢，唔俾佢侍奉嘅机会，对于一个以心助人的巴拿巴来讲，这个处理方法是不是一个过度的惩罚呢？是不是一个很不公道的安排呢？他当然要为马可讲句公道话啦。巴拿巴有错吗？巴拿巴都没错。如果他拒绝马可，拒绝这个年轻人的侍奉机会，这个年轻人可能感到被羞辱，而最后真是离开上帝呢？巴拿巴当然要尽力挽回啦。巴拿巴的立场是尽力安慰鼓励有需要的人，而保罗的立场呢，就是要维护侍奉团队能够有效地将福音传开。宣教旅程本身太过艰辛，需要那些对信仰有非常坚定能够忍受艰难的人。那谁对呢？谁错呢？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个人站出来用一个行政方法坚持，保罗和巴拿巴你们一定要合一，你们一定要一起做这个宣教旅程，一起要做这个侍奉安排，在带马可或者不带马可这件事一定要做个统一的安排，对马可的评价一定要做个统一的表态，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呢？又或者有些好好心的弟兄走出来劝巴拿巴，你们合一啦，不要为这事拗啦，你不要带马可不得咯，你安排第二些东西给马可，那总之人家说马可不适合，那你就跟大队意见就算啦，你这么坚持，那你不是不合一咯？唔理事情对错，唔理处事手法是否正确，一味去追求人事关系嘅和谐，咁样做系咪合一呢？叫巴拿巴放弃马可，马可只系犯咗啲咁轻微嘅错误，大家就遗弃佢啦，唔再俾机会佢啦，咁系咪违反咗巴拿巴嘅心愿呢？违反了巴拿巴对人关心的他性格呢？对于巴拿巴来讲，这样做是不是对这个年轻人太过残忍，太过不公义呢？另外一方面，如果对保罗来讲，降低对侍奉人员的要求，殉人情，讲求政治正确，有人说参加侍奉你就给他侍奉，这个又是不是违反了保罗对侍奉团队有高要求的原则呢？如果有人坚持他们，你们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行为，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侍奉 的处事方法，对人的评价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要求 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合一的呢？究竟有没有需要勉强他们做一个统一的做法呢？其实教会里面有些矛盾，有些冲突，究竟是不是真的信仰的问题、犯罪的问题，还是不同的人处事风格的不同，大家价值观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取舍，选择不同的做事方法呢？如果有些人以为处事的时候一定要个个都参与相同的事工，一定要采取相同的处事方法，一定要讲出相同的意见，当有不同做事手法 的人出现，就会迫使其中一方就范。这个方法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呢？还是将问题激化，令到参与其中的人无法抽身，以致到矛盾越演越烈，令到问题无得解决呢？保罗和巴拿巴这个激烈的争拗，并不是信仰上的错误，亦不是任何一方犯错的问题，他们只是在处事风格上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对事情的取舍方面的不同。勉强不同价值观的人，勉强处事风格不同的人，勉强不同性格的人，迫使他们做同一件事，作出同一个处事方法，究竟是迫使他们合一，还是令到他们没了退路，迫使他们将矛盾升级呢？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39节，他们两人为这件事争执，终于分手。巴拿巴带马可坐船去居比路，保罗就选择西拉同去，蒙兄弟将他交托于主的恩典中。这件事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他们分开侍奉。巴拿巴带马可坐船去居比路，保罗呢就带西拉一起去继续他的宣道旅程。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看这个解决方法呢？是不是还很政治正确地说，他们分开就不对啦，要合一的嘛，要一起侍奉的嘛。他们分开在不是一起在同一地方侍奉，而各自在 他的领域里面分开侍奉，这个是不是就等于不合一呢？就等于破坏侍奉的事工呢？我们看事实啊，保罗和西拉开始了这个宣道的旅程，去到腓立比，在那里就被人诬告拉了去坐监了。上一个月啦，我哋姊妹都同我哋分享过，由于西拉同保罗都系罗马公民，罗马军官未经审讯就禁锢佢哋，系犯咗规矩嘅，所以就选择释放佢哋，以致佢哋能够继续侍奉活嘅宣教活动。喺另外一方面啦，巴拿巴带马可去居比路，居比路系咩地方呢？居比路就是巴拿巴的家乡，巴拿巴带他表弟回他的家乡，在他一个熟悉的地方继续教导他。马可后来写出马可福音，那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马可后来成为宣教工作上的一个重要参与者。马可福音的内容是讲耶稣的生平的，他怎知道耶稣的生平呢？他一定是跟使徒有密切的来往，在使徒的口中告诉他听，所以他才知道耶稣的生平。可以见到马可后来是跟使徒有很密切的关系，很密切的联络的。在彼得前书5章13节，彼得称呼马可是我的仔马可，可以见到彼得和马可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根据一些圣经背景资料，马可福音的内容是彼得 话俾佢听嘅。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保罗对提摩太话：你要去揾马可，带佢一起嚟，因为佢会帮助我嘅工作。保罗喺监狱嘅书信里面都提过马可，认同马可对保罗嘅帮助。事实证明马可喺宣教活动上对保罗嘅宣教活动系继续互相支持嘅。若果当日巴拿巴唔肯企出嚟坚持接纳马可，或者当日马可真系被拒绝啦，唔能够侍奉上帝啦，马可好有可能唔会有咁大嘅贡献。佢哋两位虽然分开咗，在不同的位置里面侍奉上帝，但是他们确实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同心侍奉上帝，以致各人在他们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都继续为主发光，而产生一个很好的后果。他们在宣教侍奉上面仍然是互相帮助，在宣教活动上依然是进行着的。有些人以为同心或者合一就是所有人都要参加同一件事，所有人都用同一个方法去处事，去发表相同的意见。如果当日这些人在现场迫使保罗和巴拿巴勉强他们一起去做这个宣教活动，一起去参与这个侍奉岗位，对马可的去留作一个统一的决定，一个统一的处理方法，对马可作一个统一的评价，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呢？得出来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不断的争拗，而且还会破坏这个年轻人的属灵生命。究竟同心或者合一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什么都一起参与相同岗位，做相同的决定，用相同的方法先叫做合一呢？先叫做同心？我们回去腓立比书四章第二节下半段下半句，我劝你们要同心。同心这个口号讲就很容易，如果有两个人为了同一件事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产生矛盾的话，你叫他们同心，那同谁的心？同你的心跟你做，还是同我的心跟我做？争拗都可能没有办法停息的。保罗劝他们同心是同谁的心呢？我劝你们要同心，这句经文和合本的翻译是我要在主里同心，是与主同心，双方都要与主同心，两个人之间就以主的心意为准则去处事，两个人的矛盾就以主的心意去处理。耶稣怎样描述合一呢？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向上帝祈求要使门徒都能够合一，当时是这样写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廿一节，耶稣话：愿他们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正如你在我生命中，我在你生命中一样，愿他们都合而为一，使世人信我是你所打发的。耶稣讲的合一是门徒同耶稣合一，这个合一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耶稣同上帝合一一样，耶稣跟从上帝的指引在世上完成救灵赎罪的工作，上帝也在耶稣的生命中显示出来。同样我们要同耶稣合一，那我们就听从耶稣的带领，耶稣的旨意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显露出来。当我们每个人都是按耶稣的心意去行，虽然我们是可能处于在不同的侍奉岗位，做着不同的工作，面对着不同的事情，做着不同的处境，但是我们出来做出来的事 都是符合上帝心意的，都是实践到上帝权能在人间出现。当世人看到我们都是实践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都有基督徒的好行为的时候，就可以荣耀主名。所以合一不是一个行政上的统一，不是每个人做相同的事，加入相同的团队做同样的事情，讲相同的意见才叫做合一。合一是与主连结，跟从耶稣基督的带领，大家都按照道理的要求、道理的原则去做事，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下，这件事怎样做才符合上帝的心意，才可以同心的兴旺福音。合一是主里合一，是按照主的心意去做。合一是一个属灵的要求来的，不是统一，不是用相同的方法，用行政的手段勉强所有的人做相同的侍奉岗位，用相同的方法处事，讲相同的说话。第三节，我忠实的同工，我亦要求你帮助他们两位，因为他们在福音的工作上和我隔离面及其他同工一起劳苦过，这些人的名字已经记在上帝的生命册。当两个人拗叫紧啊，争拗紧啊，闹紧矛盾的时候啦，咁我哋都可能以为，梗系对方错啦，对方犯罪啦，所以可能会用一啲凶恶嘅说话去闹佢，令对方受到惩罚。保罗点样形容呢两位闹紧矛盾嘅姊妹呢？保罗话：呢啲人嘅名字已经记喺上帝嘅生命册。唔单止系保罗隔篱面啦，同埋其他嘅同工啊，就连呢两位闹紧矛盾嘅姊妹，佢哋嘅名字都已经喺上帝嘅生命册上面。既然对方都系侍奉上帝嘅人，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面的人，他们都是上帝接纳的人，就算两个人闹的矛盾，是不是都应该保持一些基本的尊重呢？有一位弟兄跟我讲过一个令到他相当沮丧的遭遇。他做一些事工，但是另外一些人不喜欢他用的方法，要求他按另外一个人的方法去做，但是他做的方法是一个行得通的方法来的，也都是有一个可以接纳的方法。这个方法并没有犯法，也都没有犯过任何道理上的要求，而另外一个人的方法也都不见得有什么高明，但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充满了指责，恶言相向。这个弟兄就很沮丧地说，就算熟悉工作上的竞争对手都不会这样做的，这些人知道他恶言相待的是另外一位基督徒吗？是教会的另外一位弟兄吗？这位弟兄就很失望地说，我都不奢望他们以爱心相待，但起码不需要做到这样的地步啊！恶形恶相，连基本礼貌、基本尊重都没有，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方并不是犯了罪，也都不是违反了道德的原则，只是处事方法的不同，就引起这么大的迫害吗？保罗说，这些人的名字已经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对方的名字都是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对方也都是一个上帝接纳的人，上帝的仆人对待一个上帝的仆人，是不是应该保持基本的尊重呢？究竟我们处事的时候是按照主的心意去做，是为了荣耀主的名去做， 定是想凸显我自己个人的聪明智慧，想荣耀自己的成就去做呢？当别人有不同的意见，不认同你的方法，你就可以作出这么大的攻击了吗？不同的意图就引起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行为就引起不同的结果，由他所结的果就知道他是什么树。面对这些只是因为意见不同、处事风格不同、对主的仆作出攻击的人，保罗有个好直接的回应。罗马书14:4，你是哪个竟敢批评他人的仆吗？他们的主不能断定他们的成败得失吗？何况主能帮助他，使他有所成就。保罗除了劝这两位当事人之外，要与主同心，他还劝身边的人，他还劝身边的弟兄姊妹，不要看着他们吵架，你要帮助他们。我们再读第三节上半部。我忠实的同工，我亦要求你帮助他们两位。保罗劝腓立比的同工要帮助这两位姊妹。有时候我们见到其他人吵架都可能怕麻烦，哎，不想参与这些争论。保罗要求他的同工要帮助这两位。这两位姊妹和保罗和另外一些弟兄都在福音的事工上一起努力过。这段经文所提的我忠实的同工是什么人呢？虽然圣经没有明显地写，但是根据英文圣经的翻译本就提供了多少少的资料了。英文圣经无论是 King James 好、 NIV、 ERV 和我所有查过的英文版圣经都是单数名词，即是说保罗要求这一位特定的同工要帮助这两位姊妹。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这一位特定的同工应该是腓立比教会的负责人，又或者是这两位姊妹事工上面的一个负责人。保罗劝这位在教会有处理事情身份的人，不要不理他们，你要去处理这件事的。保罗的用词是我亦要求你帮助他们两位。保罗对教会的负责的人是有要求的，要求他们帮助这两位闹紧矛盾的姊妹。怎样帮助呢？这段经文没有详细的描述，所以我在这里不展开论述。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见过的处事方法。有两位弟兄为了一些事工在处理方法上面闹矛盾，有一位长者在场，你估下这位长者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是不是说责备他们，哎，你们不同心，你们应该合一，闹他们，又或者下达个命令，你不理你们，你要给一个统一的方案给我审批。你有没有见过类似的经历呢？你认为上面之前那两个办法能不能够解决问题呢？有个高高在上谴责他们不合一，那他们就合一，闹两句就搞定，早就没问题了。又或者下达命令勉强他们做个统一的方案给他审批。喂，老友，既然他们已经在处事方面闹紧矛盾了，你不去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下达的这个命令，你是不是嫌他嗌交嗌得不够剧烈，给多次机会他嗌过？这位长者的解决方法并不是这样，他的做法令到我眼前一亮。这位长者就说，对不住，是我工作安排得不好，我不知道当中的工作量是这么大。这位长者对负责的那位弟兄说，我们安排一下啦， 如果有啲嘢唔係咁急嘅话，我哋遲啲先做。如果有啲嘢可以用啲简单嘅方法，就用简单啲嘅方法做啦，唔好用啲太复工作量大嘅方法做啦。呢位长者并唔系站喺道德高台责备任何一个人，相反嘅，佢主动承担责任，而唔系将责任推俾做嘢嘅人。长者将问题重新处理，按照事情嘅事理去安排。我工作量太多，就将唔系太急嘅推后做，或者将啲工作嗰个方法太繁复嘅工序简化佢。呢位长者将佢个目标放喺解决问题上面，系按照事情嘅客观事理逐一解决，而唔系唔理客观事实，一味用行政手段迫使任何一方就范，追求一个行政上嘅统一。呢啲唔理事实，唔理发生乜嘢事，亦都唔理相关人员嘅感受，呢啲粗暴嘅行政方法唔系推动合一，而只系将矛盾升级，将问题推向一个不能妥协嘅境地啫。呢位长者冇勉强有矛盾嘅弟兄做一个统一嘅方案，而系按照事情嘅客观事理逐一去解决问题。呢位长者就好似保罗嘅同工，帮助两位有矛盾中嘅弟兄解决问题。唔知大家认为合一系乜嘢意思呢？耶稣讲嘅合一就系与主连结，合一系一个属灵要求，要求每一个人个人同基督连结，按照耶稣嘅心意去做。合一唔系处事上嘅统一。嗱，我讲一个比喻，唔知大家喜唔喜欢听交响乐嘅呢？梁山伯与祝英台嘅故事，大家都应该听过，一个好感人嘅爱情故事。有一段时间，我好喜欢听呢个故事。尤其是那段很幽怨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既然是小提琴协奏曲，主要的演奏乐器当然是小提琴啦。在小提琴的琴声里面，听到好像一个少女诉说她对爱人的思念，跟着大提琴就回应了。当故事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鼓手就出来做一个过场，去宣告另外一个场景的开始。每一个乐师都揸着不同的乐器，弹奏不同的乐章，而每一个人都用着不同的方法去演绎，都弹奏着不同的曲谱。既然个个都不同了，那他们是不是分裂啊？如果有人出来说，你们不可以分裂的，你们要合一啊。点合一？小提琴放在条颈度拉，大提琴有一支棒摆地下拉，大家用紧唔同嘅方法演奏，边个啱啊？边个错？系咪要统一个方法演奏先叫做合一呢？正常人都知道，分别唔等于合一，唔等于分裂。既然每一个乐器都弹奏紧唔同嘅乐谱，每一个乐器都有不同的先后次序 去演奏，他们怎样可以做到合一呢？他们就是与指挥连结，每一个乐手都跟指挥连结，看着指挥的指示，几时开始，几时结束，几时大声，几时细声，他们都是无挑自己，听从指挥的安排。不同的乐器他们能够合一地演奏，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与指挥连结，每一个人都听从指挥的指示，按照乐谱的记载做好自己所演奏的部分。如果有人走音，旋律不和，那怎么办？怎么解决？ 可唔可以话，诶、哎，我唔理个指挥啊，我几个声部一齐做，诶、哎，做个统一嘅方案啦，大家谈慢啲，将个音阶改咗佢，咁合一咯，得唔得咧？当然唔得啦，咁就唔系解决问题啦。解决问题方法就系咩咧？按照指挥嘅要求，走音嗰个改正自己，按照乐谱嘅记载弹翻好佢。耶稣讲嘅合一，并唔系做事上嘅统一。耶稣讲嘅合一系信徒与基督连结，按照基督嘅心意、基督嘅旨意改变自己，信服圣灵嘅带领，以基督嘅心为心，将自己嘅旧人旧性改咗佢，一个与基督连结嘅生命，这个生命就有见证荣耀主名。关于合一，保罗用人的肢体作一个比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至二十七节。一个人的身体有很多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同埋上帝赋予这个肢体的职分。十二章十七节，若全身是眼，点能听呢？若全身是耳，点能闻呢？但是上帝照自己的旨意，将不同的肢体安照在人的身上。合一是不是要求每个肢体都做相同的事呢？脚的专长是行路，那你可不可以要求手用相同的方法做相同的事，勉强的手爬行啊？我手懂得画画，难道你就勉强着脚用相同的方法做相同的事？难道你要着脚画画？如果我们勉强不同的肢体用相同的方法做相同的事，他们一定反感的。在这个时候你就站出来，哎，合一了，你就合一了，不要分裂了。其实你做什么事？合一是不是要求所有人一起做相同的侍奉岗位，用相同的方法去处理事呢？讲相同的意见，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合一怎样达成呢？保罗继续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而每个人都是肢体，就在大家都以基督为头，我们每一个人互相成为肢体，肢体之间怎样相处呢？23节，在我们的身上看来不太重要的部分，反而是我们特别爱护的，不太好看的部分，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我们要关心帮助软弱的肢体，那达到什么效果呢？25节，使整体不至于分裂，每个不同的肢体能互相关怀。保罗所讲的合一是以基督为首，各个肢体之间互相成为肢体，而每个肢体有上帝给他的旨意，肢体是听从头的指示，肢体之间是互相关怀，帮助软弱的肢体，合一于基督的名下，使整体不至于分裂。所以基督徒的合一不是大家做相同的事，用相同的方法做，对事情有相同 的表达，而是每个信徒都与基督连结，按照基督的带领我们去生活，按照圣经的记载、圣经道理的要求做好自己，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事，按照基督的心意 去做事的时候，如果我们有需要参与事工的话，就在事工里面跟另外一些基督徒有交往的话，就按照道理原则互相帮忙成全福音的事工，而不是在事工里面争取个人表现荣耀自己。如果有冲突的话，我们就回去与基督连结这个原则，按照圣经原则去处事，一起回归基督，回归道理的原则去找出路，而不是不理事实、不理对错、不理不同价值观的不同，勉强用行政手段 勉强不同的人去做相同的事，用相同的手法，不去处理实际的问题，到最后矛盾是会继续的，而导致争拗不断，甚至乎有人淡然退出。合一是主里的合一，是基督徒同主连结而有的合一。合一是一个属灵要求，我们是追求与主合一，在主里合一，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人处事，而不是统一。我们不是追求一个不理事实、不理对错、强制性的统一。混淆了这两个观念，信徒之间如果有矛盾出现，就会以为要求他们合一就以为解决问题，而实际上疏忽了，不是按照事理去解决实际问题。当我们实实在在的去处理问题，去解决问题，矛盾才可以解决的。请唱赞美诗，然后请郑先生为我们领导散会。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本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今日的安息圣日里面，你给我们都有两次的机会来到神的圣殿来到敬拜你。早上我们都得着很多的分享，得着很多属灵的指引，今天晚上你亦都是带领我们思想信徒合一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需要合一，我们彼此之间需要合一，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在真理上要合一，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根据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今晚你都带领我们思想我们要基督的心为心，求神都是给我们在这个主题上都多多思想学习，直到我们确实明白你的心意是怎样，真理是怎样，圣经的教训是怎样，这样我们只能来做，我们一定成为一个并神益人的教会，成为一个合二为一的教会。求神都是继续祝福带领我们。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都有机会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你，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从不同的讲者之中都得闻各方面的分享，但愿我们都是能够按照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照主行主事来做，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有长进，教会各方面的工作都亦有进步。黑夜来到，我们快要散开，祷告之中我们都纪念我们之中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求你的医治打理，加添我们每一个人对你的信心，灵性软弱的求神都是激励，俾我哋知道我哋应该要点样嚟到侍奉你，按照你嘅旨意嚟行嚟做，知道我哋继续挺起嚟，奔跑呢条天路，直至我哋见主面嘅日子。一个星期嘅工作亦都摆在各位弟兄姊妹嘅面前，求神都加添我哋嘅力量，俾我哋在各方面嘅事情上 都是能够得着你的帮助。愿圣灵的能力时时我们同在，并我们都是照于圣灵的带领，我们必定会能够合一。求神都是答应我的祷告，因为以上祷告都是我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的，诚心所愿。